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11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致函法国主教，愿巴黎主教座堂重新开放是先知性记号。塔格莱枢机谈教宗心痛于他爱的我们，鼓励每个人成为朝圣者，与他人分享耶稣圣心的爱。梵蒂冈发行纪念教宗2023年访问和一些周年纪念邮票，今年将矗立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圣诞树和马槽由意大利赠送。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法国教会蒙召认出一个有力的记号，上主特别对他发出的一个先知性的记号，巴黎圣母主教座堂重新开始礼仪活动。这是教宗方济各在法国主教团在路德举行全体大会的机会上，在写给主教们的信函中所表示的。该信函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签署。巴黎圣母主教座堂将于12月8日重新开放。本届大会讨论的重点之一是法国与非洲两地教会之间的关系。教宗为此在信函中期勉道，愿你们地方教会彼此之间的爱德及相互的支持，不仅有利于振兴你们团体的传教使命，而且也透过其见证为建立一个更公正和友爱的世界做出贡献。教宗喜闻乐见主教们对各项福传问题展开讨论，例如司铎的临在、修院、天主教的宗教课、教区的组织架构。教宗鼓励主教们坚定于历史的富饶与经验，并准备好毫无恐惧地接受圣神所给予的记号，以应对挑战并认出圣神所启发的转变与革新。接着教宗引用他的心痛语他爱了我们的一段话，强调重新发现或发现基督的爱的重要性，圣心之爱是通往未来的唯一钥匙。童语这样写道，从基督肋旁的圣伤中不断流淌着那永不枯竭永不流逝的河流，唯有他的爱才能使我们成为新的人。对于敬礼耶稣圣心的发展和理解，法国圣人们的重要作用广受认可。随后教宗表示，因此你们比其他人更需要且更有资格从这遗产中受益。重要的是要领悟耶稣爱我们每个人有多深，他爱法国教会、教会的牧者和信友有多深，以及他爱整个世界有多深。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评述教宗的心痛语他爱的我们，他强调透过耶稣圣心流露的爱， 我们能理解教宗方济各墓志内的所有重要文件和行动。可以说，我就是我的心，因为它是我与众不同，赋予我灵性的身份，并让我与他人共融。这是教宗方济各于10月24日颁布的通谕《他爱的我们》中的重要段落之一。这份训导虽然没有《愿你受赞颂》和《众位弟兄》这两部社会通谕引起广泛关注，但却是理解教宗方济各整个牧职的关键。他爱的我们也有助于更好的理解最近刚结束的同道协行世界主教会议和即将开始的禧年。在菲律宾，耶稣圣心的敬礼非常流行，尤其是最朴实的天主子民。为此，梵蒂冈新闻网特别采访了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菲律宾籍塔格莱书记。他说，耶稣圣心的敬礼在菲律宾广泛流传，我们感谢那些以圣心命名的诸多修会，感谢耶稣会和祈祷宗会在各教区、堂区、学校和家庭中推广这项敬礼。除了每月第一个星期五的守夜祈祷，人们还习惯在家中供奉耶稣圣心加冕像。我们祈求耶稣圣心以其慈悲与爱引导并管理我们的家庭和国家。这份祈祷出自一个曾因不公、贪婪、腐败和冷漠而受伤的民族的心灵。对耶稣圣心的敬礼也提醒我们要不断祈求耶稣改变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像他一样。时至今日，在某些场合，我们仍会颂唱1937年在马尼拉举行国际圣体大会的官方主题曲。这是一首西班牙文的圣心赞歌，菲律宾人民将自己的心奉献给耶稣。禧年即将到来，这是一个恩宠、和解与解放之年。关于耶稣圣心的通谕如何与即将到来的禧年相连接，塔格莱书记表示，首先，耶稣的圣心是一个充满传教使命的心，通过一颗人性的心，将满意的天主圣爱带给所有人，带给人类的所有境况以及整个受造界。耶稣圣心的慈爱为破碎的世界带来希望，尤其是那些在自己生活中看不到救赎可能的人。教宗方济各邀请我们在心中接受耶稣的爱，并让这份爱毫无阻碍地流向他人和社会。他爱的我们通谕为这次禧年提供了宝贵的灵性和传教使命资源，帮助我们每个人准备成为朝圣者，与他人分享耶稣的爱。这爱解放了所有心灵，驱散了恐惧、骄傲、自私、冷漠、复仇与绝望。因为他爱了我们，我们才拥有希望。梵蒂冈邮局和集邮及钱币局日前发行邮票、明信片和印有邮资的航空信封，以纪念一些重要的周年纪念和今年将要发生以及已发生的重大事件。有关2024年圣诞节的系列邮票希望以其象征意义的方式进入禧年。禧年将于12月24日开启圣伯德禄大殿的圣门开始，并在一年后结束。因此，圣诞节系列邮票上典型的图形元素带有圣年的一些元素，比如2025年禧年的徽标。在一张面值为 1.25 欧元的邮票中， 天使手中拿着卷轴，上面写着：天主在天受光荣，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这是光荣颂中的第一句话。另一张邮票是耶稣婴孩在马槽中降服的形象，在婴孩上方也有一个卷轴，写着望德不叫人蒙羞，明确提到为禧年颁布的诏书和圣年的格言，希望的朝圣者。在这系列邮票中，有一张是用来纪念教宗方济各2023年进行的国际牧灵访问，元月31日至2月2日访问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南苏丹，4月28日至30日去了匈牙利，8月2日至6日在参加第37届世界青年节的机会上造访了葡萄牙里斯本，8月31日至9月4日访问蒙古，9月22日至23日访问了马赛。此外，梵蒂冈邮局和集邮及钱币局也发行了另外一些纪念邮票，比如亚丰索学院成立75周年，圣保罗大殿重建170周年，以及纪念艺术家瓦萨里去世450周年的明信片和圣温都拉辞世750周年的印有邮资的航空信封。今年矗立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上的圣诞马槽和圣诞树由意大利赠送，圣诞马槽来自北部哥利奇亚省格拉多，那里是重要的蟹湖中心，拥有丰富的历史和传统。挨着圣诞马槽树立起来的圣诞树是一棵红葱树，高29米，来自特伦托省的莱德罗。预计格拉多和莱德罗的代表团将于12月7日早上觐见教宗方济各，正式敬献这份圣诞礼物。传统的圣诞马槽揭幕和圣诞树点灯仪式将于当天下午5点举行，活动由梵蒂冈城国政府主席贝赫斯书记主持，秘书长彼得里尼修女也将在场参加仪式。圣诞马槽设置在一个仿造的大型活蟹湖中，湖中散布着许多小岛屿，马槽会安置在一间卡索内中，卡索内是蟹湖中渔民居住的典型建筑，为马槽选择的背景是上个世纪初，当时仍有数百人在蟹湖中居住。在马槽布置中将有许多丰富的细节，包括当地的植物和鸟类。挨着圣诞马槽的那棵红葱树来自约有5000居民的莱德罗。关于圣诞树的选择，当地森林保护部门遵照梵蒂冈城国政府花园与环境服务处的要求，即在容易到达的地方选择树枝繁茂且树龄已到自然更替阶段的树，所以是在尊重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选择了这棵红葱树。圣伯多禄广场上的圣诞树和圣诞马槽将保留到明年元月12日主受洗节圣诞期结束为止，供朝圣者和游客欣赏。第五届全球携手服务座谈会于11月7日至8日在罗马圣母升天大学举行，这项活动由圣母升天大学和教导相遇及互助高等培育中心共同举办，在与布宜诺斯艾利斯携手服务协调小组的合作下进行，并得到圣座文化教育部的支持。圣母升天大学教育学程主任、教导相遇及互助培育中心主任青奎女士 向本新闻网介绍道，该中心负责推广服务中学习的方法论，也就是通过对团体予以团结互助的服务来提升各自的知识。该中心有如一个神经中枢，周围有其他的沟通网，比方说集结众多天主教大学的携手服务项目。秦奎教授说，我们很高兴主办这次活动，今年适逢教导相遇及互助培育中心成立10周年，以及圣母升天大学创校85周年，其根基正是教育及服务的使命。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耶稣曾在腓立伯的凯撒勒雅境内一个外邦人的世界中向他的门徒披露了他的身份，他承认他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墨西亚是一个希伯来文的名词，希腊文就是基督，墨西亚和基督都是复过犹的意思。在古代，君王和司祭都是复过犹的，在旧约时代的末期，墨西亚这个名词有了一个特殊的意义，专指那位人类所期待的救主。但是那时候的犹太人都用旧约圣经中先知们的言论来设想墨西亚这个人和他的时代。在今天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中，我们谈谈预言苦难与复活。在旧约时代的犹太人的想象中，墨西亚应该是一位耀武扬威、声势显赫的伟大人物，而他的时代也将是一个歌舞升平、国富民强的太平盛世。耶稣的门徒们也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耶稣心目中的墨西亚并不是这样的。习者若翰打发门徒来询问他，问他是不是人们所期待的墨西亚。他没有引用先知书中夸赞墨西亚的耀武扬威和声势显赫的话，他却说，瞎子看见，瘸子走路，赖病人得了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苦人得了喜讯。后来他又引用先知伊撒意亚的话来自比为那位受苦受难的上主的仆人。但是他的门徒没有懂得他的苦心，连方才受了他的嘉奖的伯多禄也没有懂得。我们可以从下边这段圣经记载中看得出来。攻读马窦福音第16章第21到23节。从那时起，耶稣就开始向门徒说明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要由长老、司祭长和经师们受到许多痛苦，并将被杀，但第三天要复活。伯多禄便拉耶稣到一边， 谴责他说，主，千万不可，这事绝不会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身对伯多禄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你是我的绊脚石，因为你所体会的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这是耶稣第一次预言他的苦难和复活。马窦福音特别郑重其事这样强调说，从那时起，耶稣就开始向门徒说明，这表示这是他传教生活上的转折点，这表示他要和他的门徒建立更深一步的关系。他的门徒不但要承认他是墨西亚，而且又要知道他是怎么样的墨西亚。但是他的门徒在心理上还没有准备好，他们很喜欢知道耶稣是墨西亚，但是却怕知道他要受苦难，并且要死去，到第三天要复活。于是伯多禄又自告奋勇，代表全体门徒向耶稣进谏说，主，千万不可，这事绝不会临到你身上。这是世俗的见识，这是不懂天主救世计划人的见识。所以耶稣严厉回答伯多禄说，撒旦，魔鬼，退到我后面去，你是我的绊脚石，因为你所体会的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我们基督信徒虽然信仰了耶稣基督，但是往往对于我们个人的遭遇或者我们教会的某些挫折感到不满，产生叛逆的心情，这恐怕也是因为我们所体会的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吧。谈了耶稣所预言的苦难与复活的问题后，另一个问题也值得一提。在马窦福音中，伯多禄常常扮演重要的角色，他是门徒的代言人。耶稣称伯多禄是有福的，这是马窦福音所独有。在此论及伯多禄的名字，磐石，希腊文 Petros的意义，阿拉美语 Cephas 的音译是科法，是为了与腓力伯的凯撒勒雅城所敬拜的神祇抗衡。腓力伯的凯撒勒雅城内有一个为半人半羊的牧神建筑的庙宇，该庙宇带有一块大的岩石峭壁，在岩石上雕刻了用来放偶像的壁龛。耶稣对伯多禄的祝福是赞扬其所表现坚强有如岩石的信德。这里耶稣不仅是对伯多禄说他是磐石，也是对整个教会团体的门徒们所说的，希望整个教会是个磐石，这坚强不会动摇的基础磐石，是建立于那些本是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的人们。耶稣向团体保证，天主会支持他们组成的教会，以及他们有关成员规章和宽恕的决定，所有成员被授予束缚及释放的能力。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腰竖起来，把灯也点着，如同等候自己的主人从婚宴回来一样，好在主人回来敲门时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到了，看见仆人醒着，他们是有福的。我是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束上腰请他们吃饭，亲自前来伺候他们。主人半夜来也罢，天亮来也罢，看见他们这样，这些仆人才是有福的。路加福音12:35-38。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00-6:30，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1.10公尺7300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08公尺7485千赫，31.23公尺9605千赫，25.31公尺11850千赫。你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我们的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 /zh。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